跟弟兄姊妹祷告之前，我给你们一点餐前的 dessert。你知道这个会所是李弟兄亲自设计的，他非常的有讲究。你说何弟兄属灵一点好不好？我走进这个会所，我就觉得李弟兄的同在。你看啊，这个会所没有柱子，你们注意看，这么大的一个会所，这么跨距，没有柱子。第一个，这个都不是我讲的，这是李弟兄当年带着我们亲自介绍。第二个，天花板是波浪形的，知道为什么吗？哎，因为当时啊，这个音响没有那么好，所以会有回音，但这个波浪形就使得你们听起来很舒服，不会有 echo， 不会有回音。啊，第三个，你到哪里去都找不到这么宽、这么好的台阶。李弟兄说啊，他说你不要抬，不需要抬脚，你只要走路就走上来了。非常的舒服，其他我就不讲了。这个，主的恢复是有它的味道的。我们有点祷告，好不好？我知道刚吃完饭，有的时候我们容易打瞌睡啊。那这一堂呢，我盼望你跟这一周任何一堂一样，都很认真的听。盼望你有益处，好不好？我们我带大家有点祷告。主啊，我们匍匐在你的跟前。哎呀，我们实在太有福，竟然被你选出来，从千万人中，从全球各地被你挑选出来，做你恢复的一员。主啊，我们不是在外面做恢复，我们愿意里面是你的恢复。为此，我们仰望你的怜悯。哦，主耶稣，在里面得着我们，在里面充满我们，在里面构成我们，使我们真的与你是一。主啊，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你自己可爱的名 ，Amen。我们三位弟兄先自我介绍一下。
高弟兄，大家好，我是高坤禄弟兄啊，目前在多伦多教会服事。Amen。
好，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李莱安弟兄，目前在台湾的花莲市教会服事。Amen。
我叫何一鸣哈，我现在在北加州服事，然后呢，我所在的地方叫 Mountain View， 山景城。那你们大概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在 San Jose 旁边，但是我告诉你，你们都知道 Google 吧，对不对？知道 Google 吗 ？Google 就在山景城。你们知道 LinkedIn 吗 ？LinkedIn 就在山景城。你们啊，反正几乎所有高科技的公司都在那里啊。你们好，那我们今天我跟你们说明一下，我接到了11个问题，然后呢，其中有两个是跟申言比较无关的，我们等一下会找机会答哈。但其他9个都跟申言有关，所以这9个问题呢，你等一下细细听我们的交通，你就会迎刃而解啊。好，那所以那个另外就是，请你们除了纲目，你要预备恢复版圣经带注解，今天我们会用到一些注解啊。另外呢，你们还要预备小本诗歌，等一下我们还会多唱一首诗歌，好 啊，不要等到时候再去翻那个子豪有没有恢复版圣经啊？有带注解？有没有小本诗歌？
有。
OK， 好。他蒙恩才不大概两年吧，所以我就点他一下。好，那弟兄姊妹，我们会根据这个纲目来交通，但是呢，会把它归纳在三个问题里。所以现在请你打开你的问题，你们都拿到这本蓝色的，对不对？有吗？好，打开你的问题。你我不知道你们的问题是在，就是像我的话在第四页，我不知道你们是在第几页。第四页，第四系列第三篇，看到了吗？没有看到举个手。哦，你们有这个问题吗？好，第四系列第三篇有三个问题。当我们去解答这三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把整个纲目都过去了。好，阿们吗？
阿们。
好，我觉得我还是当老师当得不错的哈。你们不阿们啊？
阿们。
谢谢哈。我们念第一个问题，好不好？第一个问题，按照灵前十四章，
什么是真言？以基督如何过
真言的好，请姊妹们再读一次好吗？按照灵前。什么是箴言，以及如何过箴言的生活？那麻烦你现在就打开 online 好不好？就是在第几页啊？对，72页哈。好，那高殿会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好不好？ Amen。
我先来开头，然后呢，弟兄们会来补充。这个我相信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头有一些年日。我们都学习来做，就是学习在聚会中来申言。那这一次呢，有很多的圣徒也啊很踊跃的在这里，想要把你们所摸着的借着申言的方式把它释放出来。那这个申言简要的说就像这个纲要里头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要为神为基督来说话，并且呢怎么样说出神和基督来，并且把神和基督分赐到人里面，这个我们差不多都会了。为基督说话，说出基督，并且这个把基督说到人里面。那说到人里面，不光是光是说而已。在这里我们看见要供应，并且要分赐到圣徒里面。今天我们都会说这样的话，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那么容易，而是需要的确是经过一个过程。那这个我记得李立庸在开始推行这个申言的负担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要查看，到底教会历史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操练，有没有这样的实行。因为可以说这个千年来，这个基督徒都已经习惯了别人的讲道讲这个牧师传道或者是圣品阶级在那里替代他们来说神的话。这种彼此互相的说话到底在教会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呢？我的确是花了一点点时间去寻找，但是好像我都找不太到。那今天呢，我就问了一位弟兄，周复初弟兄，就问他这个教会历史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操练，有这样的实行，有这种彼此互相的实行。那这个他就简要的回答，我觉得真的是很有道理。你看，从这个第四世纪，这个君士坦丁大帝把基督教列为国教之后，这个慢慢的教会就变成了一棵大树。于是呢，为了要维持这么一个大的规模的聚会，他就需要有那个有受过训练的、有特殊恩赐的人来讲道。 所以呢，在啊这个很多年来，就从那以后开始，这个基督徒就成为听道专家，大家就啊都在听道，把他们的耳朵练得很大，但是他们说话的功能，因为这个制度普遍性的实行，就渐渐就失去了。所以你要知道，在那之前，可以说很多的教会生活都是在家里头进行的。那时候在家里面，我们不太可能每一次都有啊使徒在我们中间，或有恩赐的人在那里，一定是许多的圣徒在那里彼此问，互相答，或者把他们所享受的经历的基督在他们的家庭聚会中，在教会的聚会中彼此对说，彼此传讲，彼此供应。所以那个彼此互相的聚会，你看从那之后就渐渐的失去了。那天主教就让这个不只是替代了普遍圣徒的功用，更是把许多不是属圣经的东西带进来。那虽然到16世纪之后，这个更正教的这个改教，路德带进了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但是那个时候这种普遍性的说话也没有。为什么呢？你看，大家只要看看在欧洲，在北美那个教堂都是高大森严，你想想看，如果我没有受过训练，我怎么敢在那样的聚会中说话？怎么有机会让你说话？你进到那个聚会中，你的灵就下沉了，你就只能安静，能够听别人讲。于是呢，圣徒们的功用就渐渐的失去了。所以这个当我们来实行这个的时候，你看倪弟兄在这个召会的事务这本书里头，就看给我们看见那个主日的讲道乃是列国的风俗，这个不是出于圣经的。那这种的讲道的结果，就普遍的取代了圣徒的功用。这些圣品阶级，这些教阶制度里面的这些所谓的神职人员，就把圣徒们的功用普遍取代。于是圣徒们就不能再自由的在那里为神说话。但是感谢主，从1987年的10月份左右，这个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没有主日讲台了。除了有特别的聚会之外，可以说在全海岛，在台湾的各地的召会就开始伸延。于是呢，这个伸延的空气就逐渐遍及了各地。所以今天你看，你无论到哪里，无论你在这个北美的召会，你在亚洲的各地的召会，甚至你在俄罗斯，你在欧洲，你在 Australia New Zealand， 你都会看见弟兄姊妹每个主日都在那里讲说基督，为神说话，并且把基督分赐供应到我们里面。这个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恢复。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恢复什么呢？不光是恢复真理，恢复启示，更是恢复该有的召会的实行。我先讲这么多。
好，我再补充一点，因为他这个题目是讲到什么是伸言。那特别在这个纲要的第二大点的第一中点哈，在第二大点里面，他是提到说这个伸言是按着灵前14章的方式，很有意思。就是说圣经中讲到很多地方都提到伸言，但他这一次他特别提到这个伸言是要按着灵前14章的方式。那这个14章的方式到底是什么方式呢？我就去在思考这个问题。那其实在纲要里面他有提到这个灵前14章的这个方式第一个，他这个伸言是在聚会中实行的。那第二，就他这个伸言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召会的建造。所以他这个主题讲到主恢复中当前急切的需要。我一直在想，这个急切伸言真的这么急切吗？李弟兄在95年的时候，他讲这个主恢复中当前的急切需要，
是
讲了3件事，一个新的复兴，一个就是 这个活力牌，再来一个就是箴言。嗯，我想说主啊，这个李弟兄95年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哦，我们箴言也就这样箴言，
36年啊，从87年到
从95年，95年李弟兄讲这个急切的时候到现在，也快30年，
好像也没看到大复兴啊，
啊，那有那么急切吗？30年过了，
我非常急切。
我们这对，我就要一直在思考，到底那个急切，为什么李弟兄觉得急切啊？我们好像不太急啊。
他说的箴言跟我们说的箴，我们实行的箴言有差距。
是是是是是，阿们。就想说，真的可能跟心思可能是需要更新。前两天弟兄也提到了，比如说。你说你家失火了，你急不急切？
急，
我马上就赶回去，对不对？
我的护照，我的银行存款。
那你孩子生病了，急不急？
岂有此理！不可以问这个问题。
我孩子生病了，我急不急？我当然急啊！
对啊，啊，
我姊妹要生产了，急不急？嗯，啊，当然急啊！
看第几个？
你不要被姊妹听见。哎呀，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好像真的有这么急吗？嗯，
对。
那我是觉得，因为他这里提到这个保罗讲到箴言的时候，嗯，我实在能够摸到他里面那个急切。
Amen。
我这次算了一下，临前14章啊，你知道保罗讲了几次建造？7次。嗯，当他讲箴言的时候。短短的一章，他一再的讲14章3节，但那箴言的要对人讲说建造，哎，
们
14章4节，但那箴言的乃是建造召会，哎，们到14章第5节，嗯，好，我更愿你们箴言使召会得建造，哎，到了12节，他就说既可牧灵，就要为着召会的建造，为着召会的建造，嗯，寻求得以超越。到了17节，那是消极。他说方言呢，无奈是使人得不到建造。嗯，到了26节，他说个人或有，后面就说凡事都当为建造。
26节，我们一起读一下。
好，
这是非常重要的根据，好不好？26节，来，我们一起读啊。弟兄们，怎么样呢？
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
或有方言，
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为建造。
就这里有五个，一个是诗歌，
对，
一个是教训，嗯，一个是启示，另外两个是方言和什么翻出来的话。前面三个是一组，后面两个是一组，啊 ，OK，
很有意思。这一节里面呢，嗯，一个是讲到建造，
对，
那是箴言的目的，嗯，好，另外一个讲到就或有，
哎，
那个或有啊，就是讲到什么是箴言，
哎，们，
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说，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起来，
对，
2000年了，2000年过去，在保罗那个时代，保罗摸着这个迫切，所以他知道召会。怎么样能够建造起来？箴言，哎，你只有借着箴言才能把召会建造起来，哎，所以这是保罗里面的迫切。而李弟兄看见这个负担，他就觉得这个箴言太迫切了，
对，
太重要了。嗯，那再来就是14章的箴言很有意思，就这个有很有意思。嗯，所以要什么叫箴言呢？箴言就第一个你要为神说话，嗯，第二个就是说出主来，第三就把神和基督要。分赐给人，
这个都在注解里面啊，哦，Amen。
对，那你怎么能够伸言？你要有啊，嗯，或有这很重要。
对，
哦，你没有呢，
对，
就很难伸言。嗯，哦，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一个弟兄啊，他主日要伸言，他礼拜六啊正预备半天，就是啊写不出伸言稿。嗯，他就很感慨，嗯，他就跟他姊妹讲啊，姊妹啊。他说我伸言啊，我预备伸言比你生孩子还难啊。就他姊妹很不服气，他说你知道我们女人生孩子多痛啊。这弟兄说，姊妹啊，你不知道， 因为你肚子里有啊，我肚子里没有啊。哦，主啊，这个或有啊太重要了啊！我想我们申言就是没有，没有就觉得申言太痛了。
Amen。好，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申言不那么简单。啊，你今天早上听到林弟兄讲的例子吗？你如果有是在外面，那你会就是外面安排你的，你会哎受不了。那如果是你吃进来了。那你就不一样，你就是里面有，
是
这个外面有跟里面有是不一样的。
阿们。
好，那你现在我们现在这个再来到哈第三大点啊，所以申言哈，申言第一个你要有，因为它很重要。重要的原因是这是主的恢复，跟整个基督教迥然不同的地方。你有没有听到过我们中间有新来人说，你们怎么个个都是牧师啊？有没有听过？
有
啊。弟兄姊妹，我们不止个个都是牧师，我们个个还要比牧师还要厉害。
阿们。
因为我们有。
阿们。
有什么？有恢复版圣经。哎，好，那我们来到第三点好不好？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等一下我们会告诉你怎么样能够有，
对，
好不好？
怎么样有，
但你要知道你要有。好，第三点我们一起念好吗？我们需要阿们。
我再开一个头，这个要有，哇，真是要有。我要没有，我怎么挤牙膏也挤不出东西来。
是
所以这个好像我们恢复中间的刊物内容非常非常丰富，可是很多都是摆在书架上做装饰。
那个
就成为重担，作为一种只能作为一种的表演或者是装饰。我们必须要有真正的追求。那这个追求必然是一个情形，就是我真是爱，
是
我真是爱主，
哎，
我真是渴慕主，
哎，
我真是享受主，
对，
那他才可以成为我的内容，
哎，
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头所引用的经文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要爱主，不能只是口头上爱主，
哎，
对不对？不能是嘴上抹个油，而是真实的，像这里说的，要全心、全魂、全心思、并全力来爱主，所以在啊，圣经里面，在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爱主的例证。你看玛利亚，她呢为了爱主，就把她藏的这个贵重的拿达香膏把它打破，并且倾倒在主身上。圣经告诉我们说啊，就满了整个屋子，就满了馨香之气。然后呢，保罗在啊哥林多后书里头也说，我们如同被啊基督被掳在他凯旋的行列中的这些俘虏，我们变成什么呢？我们变成带香的人。带香的人，他无论到哪里，他对得救的人，对甚至灭亡的人，他们也都是基督的馨香之气。这应该成为我们的见证。你看，当我爱主，或者说我爱一个人，那我心里头就常常想到他，
对，
我就渴慕听见他说话，对不对？我的一举手一投足，我就对这个蛮有吸引。当我们被真是爱主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的被主充满，对不对？我们越爱他，我们就想不只想他，我们还要为叫说他，对不对？说到主，我们就有许多说不完的话。但是我也承认，主啊，我承认我还不是到这个地步。
阿们。
哎呀，主啊，这还不是我的生活，还不到这样的地步。主，我在预备的时候就有许多的悔改，有许多的祷告。主啊，使我更爱你。使我更被你充满。主啊，没有其他的人事物来替代你。
阿们。
你应该是独一的一位。然后呢，这里有一个例证，也许弟兄们可以讲这个姊妹是怎么样满有力量，因为她是爱主到极点的人。
对，
真的，这个点我觉得我这一次在预备的过程中也是、也是 有一个领悟啊。
哎，
那以往讲到申言哈，我们在讲申言要学很多方法。
嗯，
好，那这一次我就发现了，就在理论交通里面，他讲申言呢，还不是技巧的问题，
对，
还不是方法的问题，嗯，是生活。
哎，
什么生活呢？就是这个第二大、第三大点
了。阿门。
爱主到极点。
对。
有人讲到申言会害怕，我从小也是很害怕申言。很多姊妹们叫我妈妈啊，你不要，你叫我去服侍可以，要我申言不要不要不要，害怕，害怕，因为讲话对我们大部分来讲都是一件困难。好，但这一篇的篇题，我觉得弟兄姊妹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特别，他讲到申言啊，他是追求，
是。追求，
他不是讲操练申言，
嗯，
他是讲你要追求申言。
哎，
我们讲追求是追我姊妹，这叫追求嘛，对不对啊？那申言怎么是追求呢？哎，后来我找到李弟兄一篇信息啊，他讲到说这个林前十四章的第一节啊，也许蛮重要，我们也来读一下好不好？林前十四章第一节，
好，
你们要追求爱，更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尤其要切慕申言。他这里讲到追求，
对，
第一个他说你要追求爱，
对，
然后后面就说到你要追求属灵的恩赐，然后后面就说尤其要切慕或者追求申言。李弟兄怎么解？他说这个爱啊，就是基督，
对，
然后后面说到这个申言也是基督。
Amen。
哎呦，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申言不是一件事，
嗯，
申言是一个人位。申言就是基督。
Amen。
所以我如果追求申言，我就是追求基督。
哎，
李弟兄说啊，他说每一天每一周哈，每一周我们都应该以爱为开始，
对，
然后以申言为结束。
Amen。
哎呀，这个，所以这里刚刚这个高弟兄提到啊，这个第三大点，他说我们需要爱主到极点而过生的生活。我查李弟兄的信息查不到，他其实李弟兄不是讲说我们需要爱主到极点而过生的生活，他在这个纲要的第二终点啊，第三大点第二终点，就是李弟兄在1988年的这个文集里面啊，他讲这一段的时候，他其实讲到汪佩珍姊妹，
是，
他是说汪佩珍姊妹爱主到极点。他说这个当时啊，汪佩珍姊妹才是一个25岁的年轻女子，因着她爱主到极点，他说那是她的动机。李弟兄说在她一生中啊，她直到今天，直到她85年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说我从来没有见到一个人有那么大的说话的权柄。
哎，
不要说姊妹没有，弟兄也没有。李弟兄说我还没有看到，他说我听这个汪佩珍姊妹说话的时候啊，他说好像一切的这个好奇啊都消失了，他说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抓住我。
哎，
他说我完全被他说服。
嗯，
哎呀，李弟兄被一个年轻的25岁的女子的说话说服了，为什么？李弟兄发现，在这个姊妹身上，就这边说，她有一种的素质，有一种的元素，有一种的这个因素，成为她说话的权柄。
大家还记得啊？当李弟兄听完这个话之后，他在回家的路上，他就跟主祷告，
是
那个祷告。啊，可能弟兄姊妹都还记得，他说啊，主啊，从现在开始，世界给我什么都不要了。
嗯，
啊，我要喝山水，吃树根。
嗯，
要一村一村的去传扬福音。
对，
哎，
所以那个不只是叫他得救，
嗯，
那等于是他接受神的呼召。
哎，
你看看，这个是这位姊妹身上，那个鲜活强烈的见证。
哎，
阿门。
他才25岁啊，
嗯，
弟兄姊妹想想看，为什么他能这样呢？为什么他所说的话这么样有冲击力？
嗯，
叫连理弟兄，
嗯，
他这样的人都能够伏在主面前，
爱主到极点。
对，他就是一个爱主到极点的见证人。
Amen。
那个时候李弟兄他说他自己是个挂名的基督徒， 但那一次之后，你看他就不一样了。那所以申言呢，它不是一个方法技巧表现，
对，
申言它背后是有一个爱的生活。
对，
盼望我们对主满了那个，
对，
爱主到极点的爱。
对，对，
或者说刚刚高弟兄引的那个被俘虏的爱。
嗯，
我问你爱不爱主，你一定说我爱主，对不对？
是，
我训练都来了，那么辛苦，对不对？早上、中午、晚上，有的时候，可能弟兄们讲的不好，我还打瞌睡，还要提这一点。你说你爱不爱主？爱嘛哈，但是有没有爱到一个地步成了主的俘虏啊？
Amen。
只有当我们爱主到一个地步成了他的俘虏，我们才会有那个汪佩珍姊妹所说的那个馨香之气。
嗯，
好，那这一段呢，第一个问题我们就结束到这里啊，就是什么是申言，还有呢啊，申言的生活就是爱的生活。
对，
那这一段我们要用一首诗歌来做结束。
对，
这首诗歌你们有的人会唱，有的人恐怕从来没听说过。
嗯，
啊，我盼望你们有的人会背。
是，
就是李弟兄的一首诗歌。
对，
李弟兄临终的时候他写下来，我们把它谱成曲。主啊，我爱你，我实在深爱你。
Amen。
好，好，你们会背的跟我站起来好不好？小本诗歌哪一首？327。你们会背的，你们不会背的，从来没有听过的，赶快翻开来。你这首诗歌你一定要会背。当你失败的时候，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不想聚会的时候，你唱一唱。
好嘞，
来，请给我们起个劲，我们只唱一次好不好？
主啊，我爱你，我实在深爱你，无力我的枉然失意，你是否
新耶路撒冷也在里面了啊。好，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先来到第二个问题，请你打开啊，是不是高低啊？好，来。
那我们现在已经对啊这个如何过申言的生活有一点的体会了，那接着下来，那我们也要继续按着这个林前14章，那到底这个申言的组成还有基本的构成是什么啊？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要成为一般申言的人，那个内容在哪里？这个内容的这个讲究如何？
Amen。
请弟兄来帮我们。
好，弟兄姊妹，你现在要看到你纲目的第五点跟第六点啊，纲目的第五大点跟第六大点。那我们一起念一下第五点好吗？注意这里的词叫林前十四章申言方式的什么组成，英文是 components 啊 ，components。好，再念一下第六，我们需要。好，这里 他说是基本构成 basic constitute OK constitution， 所以一个是 components， 一个是 constitution。 什么是 components？ 这个子豪来，妈妈你不够英俊，来我找个英俊一点的。那个贤明在哪里？哦，他请假。好，子豪你来吧，来站起来，来面对众人来。哎，我们的子豪弟兄啊，你看头发是头发，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耳朵是耳朵，哎，笑一笑。你看，你想想看，他如果缺了耳朵，那笑起来就会觉得很恶心，对不对？那鼻子没有，你想想看，他如果没有鼻子，子豪，你把鼻子遮掉，你再笑一笑，这个还，所以子豪他，你看我们弟兄是满了 components， 就是他的这个组成啊，有眼睛有鼻子有哈都有。那什么是构成 constitute？ 就是子豪，你今天吃饱了没有？这两天睡得好吗？所以吃饱喝足了，所以你看啊，他现在是精神饱满，对不对？你两个礼拜前是 COVID 嘛哈，还三个礼拜前，一个月前，
两个礼拜前
COVID 嘛哈，啊，你把那个 COVID 样子显给我们看一下。那低着什么？不要笑。那天他 COVID 早上啊，啊谢谢请坐。 COVID 啊早上这个刚刚测试 negative， 他就跑来聚会，他向来在聚会中说祷告啊操练啊都很经过，他那天躲在后面，然后一声不吭躲在那边，像只这个淋了雨的饿了半天的小猫一样。换句话说，他的 components 都还在，耳朵鼻子眼睛都在，可是它的构成没有了，它的里面的那个养分细胞都不行了。所以构成是内在的，组成是什么？外在的。所以申言啊，它的确你要预备这两部分，一个是外在的组成，一个是内在的什么？构成。你这两方面你都要注意，很重要。 OK 好，那我呢请你们看一下哈，这个第五点的第一中点哈，我念就好了。对神基督和属灵圣事物的认识与经历，在第五大点的里面你把它画起来，你的组成第一个是对属灵事物的认识与经历，第二是要有说出来的口才，第一个你有认识你有经历，第二个你有发表你可以表达得出来。你们有没有看见遇见一种老师啊，上了课堂的时候满脸通红啊，讲了三句话就没有了，但他其实学问很丰富，但他没有什么口才啊。但你要注意，这里的口才啊不是人的口才。我这个从小就是班长，然后大学里面又是辩论队的队长，不只是系上，而且是学院里面，而且还代表学校参加，我都是主辩，所以我的口才算很好。但是我起初聚会中说话，我就喜欢用我的思路跟口才。后来我发觉你要注意啊，在这个第二点后面，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他说你要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从那之后我就恨恶自己的口才， 我开始学习用属灵的话。李弟兄说新文化就有新什么语言，所以要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这个我们再慢慢来。第三个，那个组成的第三个要素，神圣的光照下，换句话说，我外面有经历有知识，我也有发表，可是我自己这个人如何，我需要主的话在我身上先起了作用。这个作用第一个就是光照。我们啊，这个最近经常讲超练灵，超练灵，对不对？我不知道你对超练灵的概念是什么，是哦主耶稣啊，就是声音很响啊啊，还有就是导读主话啊，太初啊，太初啊，有话有话啊，灵啊，我们这个调和的灵啊，人的灵有三个功用，一个是良心，一个是直觉，一个是交通。当我们讲操练灵呼求主名的时候，第一个摸着的是我们的良心。曾经有个妈妈年长姊妹跟我说，何弟兄啊，这个怎么我女儿训练，对不起，儿子训练回来之后，他早上起来呼求主名，可是他碗也不洗，被子也不叠，为什么他的良心没有感觉？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所以呼求主名、导读主话、操练灵，它不是一个动作，它是操练我们的良心，操练我们的交通，操练我们的直觉，叫我们在神圣的光照下。第四，内住之灵及时的感动。所以你记住这四个好不好？认识与经历，说出来的口才，神圣的光照，还有及时的感动。这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我就不去多说，但我只要跟你说一点，请你翻到第一点，认识与经历的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一章三节。我盼望你用你的恢复版带注解好不好？我只跟你看一个注解，约翰一书一章第三节，翻到了吗？我们一起读好吗？我们看见并听见的也传与你们，使你们也可以与我们有交通，这里引的经节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三节，请你看第一个注解，在一节先是听见，后是什么？看见。好，注意这里正好相反，在领受启示时听见是基本的，在传讲出来传报时看见应当是根基。我们所传讲的该是我们所听见之事的领略和经历。所以当我们要传讲的时候，你必须先有什么？看见。你若是一个没有看见的人，你用你这个思想去讲讲这个什么是认识，什么是经历，这些那个是人的东西。这就是我跟你说预备申言的时候恢复版的注解是非常重要的，他告诉你这个到底是什么。那你如果去读约翰一书这第一章的话，你 你会发觉他是活在一个神圣的交通里。我们操练灵，有良心，有直觉，有交通，那个交通是与三一神的交通。在这个交通中我们蒙光照了，所以我们有看见了，然后我们把我们所看见的什么讲说出来，这个叫做申言。不要卖弄你的口才，你会害了你自己。
是，
不要运用你的知识，你会发觉讲到后来连你自己都不受感动。嗯，要在操练灵、呼求主名、导读主话，活在那个交通中，使神圣的光临及我的时候，
是
主啊，我刚刚又说了不应该说的话了。嗯，主啊，求你赦免我。
是，
我们在光中的时候，我们的传讲才是真正的申言。
阿门。
好，到第六哈，我就很快的把它。哦，主耶稣。那第六第一终点，他说第一个基本构成乃是个人对圣经的认识。嗯。所以刚才我用这个约翰一书一章三节就来，你如果不认识约翰一书一章三节，没有做他的注解，那一整个一章在讲什么，你的申言不过是你自己的那些想法解释。我们的申言需要在交通中蒙光照，所以你看啊，对圣经的认识不简单呐。我刚刚用这个例子，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领会我所说的。你去圣经的认识，这要花功夫进去的。那好，再来第二申言的第二个基本构成是个人的生命经历啊，我就读过去就好了，好不好？就是个人，你注意他这个生命的经历，不是说啊我撞了车了，哎呀我那天啊、找不到钥匙，我呼求主名，主给我感觉在沙发底下，我一早找到了。这个是灵恩，这不是生命。你要注意啊，第二我们一起念好不好？申言的第二个基本构成，
个人的生命经历，
就是个人在
信心里操练灵，而经历神的救赎和救恩。
基督和召会，
传扬福音，在家聚会中滋养出信者，
在排聚会中成全圣徒，为着建造召会而申言等。你一定要问问自己，我生命的经历是不是在这里面？还是我每一次要买房了，哦，主耶稣啊，给我买到一个又便宜又好，涨价很快的。你不要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水平拉得那么低，好不好？我盼望我们生命的经历是在这里面，这些项目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申言的构成，什么叫做申言的组成，都在这里面了。我盼望你啊，不要被我 discourage， 不要被我什么啊，不 discourage 没有那么严重了，就是啊 discourage 啊气馁了，哎，我盼望你有个心智。主啊，我还年轻，你几岁？还年轻。主啊，给我20年的时间，让我里面有构成，让我外面有组成。主的恢复对你才是宝贝的。对不起，我有点长，弟兄们加一点，还是
我补充一个点。我很特别摸着在这个组成里面的第三点，在神圣光照下对我们所处情形和环境的眼光。这个实在是就像前面的一个段落里头李丁提到一件事，他说我们要把基督供应并且分赐到人里面。他说有些时候啊，我们像个 waiter 或 waitress，我们要供应食物给别人，可是我们供应的时候呢，却让他们觉得 我们得罪他们了。为什么？因为你所说的话没有真正顾到他的需要，嗯，没有满足他真正的状况。嗯，比如说他现在吃得很饱，他不需要吃什么太多食物，嗯，或者是他现在需要的是这方面的食物，嗯，可是你给他的太辣了，嗯，太咸了，嗯，不能应付他的需要，嗯，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嗯，为什么我们要对这个有眼光？一面来说是像刚刚弟兄说，嗯，我们要有从主来，我们要自己蒙光照，嗯，可是呢，我们如果要把这个食物不只是供应给人，嗯，还要分赐到人里面，嗯，那么第一，我们除了要接触主之外，嗯，我们在我的经历里面就是要常常接触圣徒。
Amen。
你要知道他在哪里。
Amen。
我啊，这个在马太福音里头不是主在这里称许说，嗯，他说谁是那忠信又有见识的奴仆，
哎，
对不对？嗯，按时分粮给他的家人，
阿门。
他是为主人所派，
是
没错。但是呢，他要啊忠信，要向着主，嗯，但是精明是却向着信徒，
哎，门。
什么叫做精明要向着信徒？就是知道他在哪里，
哎，门。
他需要什么食物？嗯，那如果你像我们不是主耶稣啊，嗯，我不会去啊。我接触了撒玛利亚妇人，我不看，可能只是外面一个妇人，嗯，我不知道她的需要在哪里。嗯，那主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嗯，能够应付她的需要？
哎，
因为她是主，但我们不是，那我们怎么办？嗯，除了接触主之外，嗯，我们要普遍的接触圣徒，
哎，
牧养他们，
哎，
对不对？传福音给他们，嗯，或者供应他们。那你只有，嗯，所以你记得，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尼弟兄的这个主工人的性格的头一件事，嗯，就是要学会听话。
阿门。
你要听他在哪里，嗯，你要知道他在哪里，不要用主观的判断。嗯，我们要了解人的需要，嗯，我们才会有这个眼光。
哎，
看见他的情形，嗯，说主啊，这位圣徒有这个状况，
哎，
我该怎么办？嗯，我怎么能供应他？嗯，我怎么叫他能够？嗯，我怎么能够真正的按时分粮？
哎，
如果我们缺乏这个眼光，嗯，我们为的适得其反。嗯，他这里所说的，嗯，他说这个你供应是供应了，嗯，可是他，嗯，你得罪他了，嗯，你这个话伤害他了，嗯，让他反而失去了胃口。
Amen。
那我们的箴言就要失去了价值。
Amen。好，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第三个问题。
这个点我再补一点，因为这个第六大点的第三终点是很多弟兄姊妹我们读的时候，包括我以前读也是搞混了。什么叫不甘粘于个人的经历？我们常常写圣言稿的时候，弟兄们教我们三段：第一个要话，第二有光啊，第三要经历啊，一定要经历，对不对啊？那怎么这边李弟兄说不甘粘于个人的经历呢？好，那其实讲到这个构成的时候，你看他第一点是讲到个人对圣经的认识，第二重点是个人的生命经历，好，那第三点呢是个人的经历，哦，我就懂了。他其实第三点啊，第一点是讲圣经的认识，第二个要素是这个生命的经历，但第三呢不是个人的经历，是个人生命的经历，而不是个人的经历。啊，这两个是不太一样。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听人申言完之后，会对他的故事很有印象，对他的笑话很有印象，好，但是对于神没有印象，对基督没有印象。好，那申言其实就是要把基督说出来，并且把基督说到人里面。可怎么到后来，这不是基督说到人里面，是那个笑话说到他里面，是那个故事说到他里面，是这个弟兄或这个姊妹他的一些的特质啊，印象到弟兄姊妹里面。
Amen。
好，我查到一个李弟兄的一个示范，好，那我觉得蛮不错的，就是说他在这个短短的示范里面，大概只有一分多钟，他说一位弟兄可以这样申言，怎么申言呢？按照约翰一章一节啊，基督是话，话就是神，这一位在我里面，他在我里面作为话向我说话。你看他这里就是一个对真理圣经的认识。好，这个这一位在我里面的话作为话向我说话。好，然后他下面就讲到经历了，他说我得救以前想发脾气就发脾气，但如今呢，我里面的话叫我不发脾气。好，他说不信的人 他们是良心禁止他做某事，嗯，但是呢，信徒的灵已经被更新了，主就活在我们里面。哎，他下面说，有时我不满意太太为我准备的食物，嗯，但主在我里面提醒我，嗯，要为这个要为所给我的一切呢心存感谢。
Amen。
于是我为自己的不知感恩而向主悔改。
Amen。
然后并带着感谢的心
阿们
用饭。
Amen。
他这个是不是个人的经历啊？个人生命的经历。好，我觉得这个见证听完我们会对这位主很有感觉，对他里面这位主啊竟然向他说话很有感觉。那有的人就把他太太描述了很多，有人把太太的菜描述了很多，所以我就不喜欢吃，他每天做的都是这样。好，那我觉得他这个很简单的一个箴言，但是叫我们对主很有印象，也把这位主啊说到了我们里面。好，所以这个不甘粘于个人的经历啊就有点领会了。
好，我们来到第三题好不好？第三个问题比较实际，就是实际操练的哈。如何学习操练？好，看到了哈。所以这个就涵盖了第七大点和第八大点。Amen。 那第七大点我们读一下好吗？我们需要跟随
以下的方式学习真言。
第八，我们需要
操练真言。
Amen。 好，你给
我。好，那我先分享一点哈，在这个第七大点他讲到学习真言，第八大点他讲到操练真言，
对，
所以这个真言有学习的一面，好，也有操练的一面。那无论是学习或操练，我觉得它是一个实行，我觉得这些弟兄们呢、特别有一个负担，就是要我们呢、要看重实行。好，真言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多年也都在操练，你说有没有实行，也都在实行，但这个实行上能不能更进步，好，我觉得这一段话其实是从李弟兄在这个也在我们的纲要里面是有74页，在这个知识信息摘录里面，讲到这个主恢复当前集体的需要的时候，他提了这三件事，其中第三件事就是关于这个追求真言。那他最后有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也就是说这个期盼主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接受这些话，并且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教会里，真实的去实行。
Amen。
他不仅说实行，他说真实的去实行。箴言我想我们周周都实行，但是不是照着李弟兄所交通真实的去实行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好，那我想我先分享一点，在第七大点里面，那这是李弟兄在1989年啊讲到教会实际并生机的建造第八章里面，他提到我们需要跟随以下的方式学习真言。我想弟兄姊妹可以和大家核对一下哈，我们有没有跟随以下的方式学习真言？好，这就是我们来到这个灵前14章26节啊，到底怎么有啊？这个有啊，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好，那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每天早晨在一段话中享受主。
Amen。
做法就是借着导读，所以这个箴言的第一步是每天早上在一段话中享受主。这一段话到底多长呢？你都说差不多有2节。如果你10节圣经就挑2节，那现在他说最好就是用这个晨兴圣言，晨兴圣言每天都有2页啊，也有2-3节的圣经，好，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凭借。那做法是导读，好，但我们现在有时候晨兴啊这个就是只是读啊或者重复读，那这个并不一定导读，那总是李弟兄这边讲到要导读。那第二就是我们可以记下所得的灵感，哦，这个就是关键了。好，那我们到底有没有享受到主呢？我们就要核对啊，这个在我们每一天晨兴完之后有没有 灵感。
哎，那
有没有灵感？我觉得我也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有一件事可以核对的，就是我们都是用诚心圣言。那诚心圣言里面呢，你的诚心圣言，我今天没有拿我的诚心圣言啊，不然应该给大家看一看，是都是划线呢，还是上面有很多的眉批？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很有感觉的划线，不各种颜色的线，线画了很多，没有一个字。那李丁就提到，他说我们导读完之后啊，要把导读的这个灵感记下来，成为简短的笔记。我自己的实行就是，就写在诚心圣言那个每一天上面的空白的地方啊，就可以写我导读的灵感。那第三步就是我每天享受主导读灵感，每天享受主导读灵感，到了礼拜六的时候呢，就把我六天诚心的这个灵感啊的笔记摆在一起，写成一篇3分钟的圣言稿。
Amen。
啊，我自己在台湾这个也在壮年班上课啊，常常这个学员每个礼拜都要写圣言稿，那我也都知道他们怎么写的。反正要写圣言稿啊，就刚要打开诚心圣言打开，好，然后呢画就抄一节圣经，然后呢光抄一段的纲要，好，然后经历呢就想想这一周发生了什么事情，好，然后摆在上去。所以每一次啊，这个画光跟经历啊对不起来。好，那其实李丁教我们的就是说，这个纲要啊不是从这个申言稿不是从纲要里去找，是从我的灵感笔记里去找，然后写成3分钟的申言稿。这个写申言稿又要命了。好，但是我查了一下，好，我也去做了点功课，为什么是3分钟的申言稿？这不是李丁平常，不是李丁的一个灵感的发表。他从1986年开始，在长老训练，他提到申言要写3分钟的圣言稿。到88年，李丁在不同的聚会里面7次讲到圣言的时候，他说你要写一个3分钟的圣言稿，或者不到3分钟的圣言稿。89年，他又在不同的聚会中提了2次，要写成3分钟的圣言稿。到91年，他还提了一次，还是讲3分钟。他说为什么是3分钟？这样一个小时就会有20位弟兄姊妹可以参与，你一个人就讲了10分钟，那聚会可以有几个人讲？那这个3分钟的圣言稿，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操练，也许等一下我们可以分享一下。然后他下面就说到，好，那第4点讲到需要有教师能够帮助，第5点就是其实就是第8大点，这个圣言稿写完之后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练习，把我们所写的好核对是否3分钟或更长，若是更长可以缩短一点。
你知道有李弟兄有一次教我们说，你要先对着镜子讲，
是
在家里啊，先对着镜子自己量，对着镜子讲，这样操练。
是，我觉得这个都值得我们了，来学。
好，
那到了第6，就是主日的时候呢，他说就会有了。好，这灵前4章26节，这个有啊就出来了。那这个有是怎么出来了？是从每天的晨兴，到周六的圣言稿的预备，然后到主日的时候呢，你就会有。然后第七点，他说时候到了，我们就应该啊说出，请听啊，是说。不是读，我们常常第一个就是没有圣言稿，我们就说就随便说，所以绝对超过3分钟，那第二呢，有圣言稿，我们就变成读圣言稿，所以一读啊就把大家读死了。所以到底什么叫不该不是读而是说呢？他说我们说的时候也许会加一些东西，我不知道弟兄们怎么领会啊，这个一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好，然后第8，他说我们该一直在灵里预备好，
阿门，
得着那灵及时的感动，灵感。我觉得这是圣言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阿门。
我也加强弟兄所说的， 这个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在乡下开展，然后呢这个新人得救啊，我们给他们一点操练和实行，我们就请林宏弟兄来给弟兄姊妹有一点的训练，特别是就是申言的训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林宏弟兄就当时就讲，他说我从开始到现在都写申言稿。哇，我听了都吓了一跳。我说哇，林弟兄这么老练还需要申言稿吗？这就是我们刚刚弟兄所说的，这个申言稿就是使得我们的话精粹。我记得李弟兄就说，他说你不要给我吃鱼头，不要给我吃鱼尾鱼骨头，你要给我吃鱼肉，你要给我最精华的部分。当你这样子预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杂七杂八的东西，那些没有必要的故事和细节就可以去掉。所以呢，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的申言都变成讲小道。好，弟兄姊妹一申言一讲五分钟七分钟十分钟，结果很多人的机会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写申言稿。那不然还有另外一个缺陷，就是刚刚弟兄说的，你这个说话是向圣徒们说话，你向人圣徒们说话，你是要分次供应基督，你不要光看你的稿子，不要依赖你的稿子，不错，你已经有一个成竹在胸的内容了，你还需要注意圣灵的水流。为什么呢？因为说话的时候啊，大家在这里申言的时候有一个水流，那个水流啊你可以感觉得到的，现在正在吹东风，你就不要吹西风。对不对？当我们顺着圣灵的水流，你在说话的时候，你虽然是说你预备的，但是呢常常主就给你及时的灵感。哇，你就啊在那里顺从这个灵感，你就发现圣徒们得到许多的帮助。所以这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学习为主说话，但是我们都要操练。主啊，不要让我说琐碎的东西，就像这里说的，我说了很多的故事，
是
别人听我讲。就像刚刚昨天陈寻弟兄就说，他有时候还操练，主啊，这个弟兄在说什么呀？你懂我意思吗？他说了很多，但是摸不到基督。不是说我会说话就行了。不，你的里面的内容要有基督，你还要顾到圣徒，你不要只顾你自己。你说得很畅快，可是圣徒们没有得着基督，那你的申言就白费了。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时间的关系哈，来到第九点，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我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稍微，你无论你清不清楚这三章圣经，我盼望你注意听，然后呢在以后操练申言的时候注意这三章圣经，好不好？我们读一下这个第九点。哎，保罗岂有负担
要成全圣徒之言，根据行在二十章和以后所示的圣徒需要得荣耀全职圣徒的职责。
好，这一点重点是我们的申言都需要被成全。然后当我们被成全之后，我们还要学习去成全别的人。我们都可以被成全，我们可以成全别人，这才是建造召会。所以不要太爱自己，要爱召会，要爱主。申言不是为了你的面子，不是为了展示你自己，申言是为了建造召会。
阿门。
所以我们的成全跟被成全都很重要。
阿门。
因为是为建造。
阿门。
那我们弟兄们会把这三章圣经稍微点一下啊，就是林前十四章，还有以弗所四章，还有行传二十章，他们都不一样。
阿门。
你不要以为这三章都是在讲申言，是，可是他们在讲申言三方面的成全和被成全。好，那个十四章是谁先来？你先来，来，你们。
我简短的说，大家记得在十四章里头，在这里面啊，这个主要的就是保罗在这里帮助哥林多的圣徒，他们啊非常注意方言， 那这个甚至这个说方言就变成了一种的混乱。你可以从这个上下文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情况啊是不是很健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好像他很陶醉于这种说方言，但是却没有顾到整体，顾到召会的建造。所以刚刚弟兄才给我们看见七次提到建造。也就是说你说的话必须使得圣徒们得建造。所以在第三节里头才说，他说建造，他说声言是对人讲说建造勉励和安慰。对不对？甚至有的有还有一节说建造这个声言是叫众人有学习。那也就是说声言不是天然的。天生的口才在建造里头没份。就像刚刚弟兄给我们说的，你看他以前很有口才，可是他就发现我的口才不能建造召会。所以要学习，要学习，我这个人就需要受规范，我就需要受调整，我就需要被对付，我就需要被人甚至有些时候让我们觉得很不愉快。你平常在召会生活中，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做这样的事，做这个事会得罪人的。可是呢，我有一段时间在壮年班服事，就是服事申言。所以呢，很多弟兄姊妹要说申言，说完以后要接受平衡。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我永远看不清楚我长什么样子。我脸黑了我都不知道。我说那个话没有必要说的话，我也不觉得这个有什么难处。可是呢，弟兄姊妹的耳朵是雪亮的，是清楚的，知道有些东西是不需要说的。所以你看，要建造就是对召会，然后勉励就是在工作上。要安慰就指的我们日常的生活。弟兄姊妹，你所说的话若在这三方面不能叫召会得建造，叫圣徒得供应得勉励，那我就需要有调整。我就需要约束，有的地方不要说。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知道圣徒在哪里呢？你知道他在哪里，你才能说他所需要的话。这样才能叫别人得供应。那我们也愿意，就像说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对彼此有信任，我们有活力牌啊，有活力牌的时候，弟兄你看我这样的声言合不合适？你要交给你的同伴，让你的同伴对你说一点诚实话。虽然可能你说的可能别人说的时候你有一点痛，但是这是有益处的。为什么？这就是我们受成全的一个过程。我们这样才能够和别人建造。要不然我太突出了。他跟我建造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受我的害。对不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受成全。这才能够叫召会得到真实的建造。
阿门，
阿门。
这是灵前十四章，然后呢我们再看以弗所四章，好不好？
好呀。这三章其实都是说到保罗极有负担要成全圣徒。为什么保罗极有负担？因为的确这个申言是跟建造有关。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我想这是很熟的一章。在十二节里面保罗就说到为要成全圣徒。好，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但怎么成全呢？成全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这是高难度。四章十三节说直到众人都达到。那不是少数人达到，是众人都达到。众人都达到。所以为什么保罗讲到声言的时候他说人人，就是众人都达到了。然后才会有这个十六节全身借着每一部分进攻用，而把基督身体建造起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篇篇题讲到急切。而且保罗是节切的，李弟兄摸着保罗负担，保罗李弟兄就是变成节切的。
阿门。
那我觉得今天如果我们看见这个没有申言，没有人人申言，召会是无法完全的被建造起来。每一个圣徒是无法都达到。
是。
主啊，也许我们里面的那个节切迫切就会兴起。
门。好，弟兄姊妹，你现在要注意这三章，他讲到三方面的成全。第一方面就是在聚会中，这是灵前十四章，对不对？ 每逢我们聚集的时候。第二就是刚刚弟兄讲的，在以弗所四章，那个是有恩赐的人来成全圣徒，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纳执事的工作。所以这个就像这一次的训练，它就是以弗所四章的成全。你们觉得这一次你们得不得益处啊？有没有被成全啊？啊，弟兄们的信息实在成全我们，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以弗所四章的。但是除了以弗所四章之外，你们回去之后到各地的召会，每逢聚集的时候，主日上午礼拜五的小排，你们要有
阿们，
不能没有，不能说哎呀我才得救不久，这个我训练的我所记得的通都已经讲完了，那我就等待半年之后明年再一次训练吧，然后再来打强心，打完了回去，然后再两个礼拜又没了。这个不是伸延的路，这里的成全是帮助你回去每逢聚集都要有。
阿们。
所以回去的生活像刚刚弟兄说的诚心读经同伴，对不对？这些都很重要了。阿们。要不要读经啊？这个我跟你讲，李弟兄1974年罗马书分成八段，1984年分成四段，1990年分成两段。哎呦啊，不，这不是知识吗？不，我告诉你，这是启示的进步。那你恐怕还搞不清楚罗马书是什么东西。八段是什么？就在恢复版里面。四段是什么？就在长老训练里面。两段是什么？就是在生命中作王。所以这些你都必须一点一点的在年日的里面让它构成到你的里面。好，我现在跟你讲启示录，不，那个使徒行传，来只读一节经节哈，使徒行传20章这一节对你回去之后非常非常重要。你如果不能这样实行，你会发觉这里所讲的道对你不过是一时的兴奋而已。好，20章第20节，记住20:20，使徒行传20章20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凡
你没有义的事，我没有一样必会告诉你们的，我在公众面前，我来加添，我都教导你们。
主的恢复绝对不是刚刚以弗所4章16节，不是使徒有恩赐的人来建造，是众肢体各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在爱中每一部分把自己建造起来。怎么能够实行这一点？弟兄姊妹，挨家挨户。所以盼望我们回去之后，除了我们还要继续参加训练，有特会，还有我们在会中每逢聚集的时候，我们要伸延，要预备，对不对？然后盼望每个礼拜有一次，好不好？挨家挨户。什么意思？去找一位圣徒跟你一起读经呼求主名，甚至你陪他预备伸延。你说哎呀，何弟兄啊，我那么有口才，你们各个出来讲了，都讲得头头是道，哪一天我能够站在讲台上？我告诉你，没有那一天。忘掉这个，回去挨家挨户找一个人是你最爱的，是你最关心的，跟他一起读经祷告，让他跟你一起伸言。你说哎呀啊，子豪啊，那你我们都干过这个事情嘛，对不对？哎，你伸言，我第二个一定跟上去，不要怕。哎，你伸言我就跟上去。弟兄姊妹， 挨家挨户。
阿门。
你们跟我说一次好吗？
挨家挨户。
真的吗？
没。
哎呀，我。我以我这种口才应该是保罗第二尼利翁第三呐、啊、不要这样想，回去我们挨家挨户。
阿们。
我们的保罗弟兄给我们的榜样
是
挨家挨户。
阿们。
好不好？
阿们。
所以我们对声音有负担，对自己有负担，我们对周围的人有负担，我们一同学习箴言，
阿门。
建造召会，
阿门。我最后点讲解我自己的见证哈、非常摸着刚刚，这个兄长所交通的，就是学习预备生的过程中需要有同伴，真的需要挨家挨户。我到花莲一年，我这一年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从刘穗弟兄，在这个预备生的事上的帮助，他怎么帮助我们？他说每天早上半个小时晨祷，他说每天前一天晚上，他要求我们，你需要把明天的晨经圣言在睡觉之前先读过一遍。我就这样操练，每天晚上再怎么晚睡啊，花十分钟把明天早上晨经圣言读过一遍。重点稍微知道，画点线，画线我是前天晚上画。那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大概花莲有我们那一组有30位弟兄姊妹，我们6点开始。就开始祷告。有地方说不是，这不是晨兴，这是晨祷。他发现我们晨兴啊都在读信息，刚要这个两节圣经啊草草带过，都把这个知识信息啊都在读。他说不要读，就祷。说我怎么能祷？因为你前天你已经读过了。所以我们来在一起就开始祷，15分钟。哇，我很享受每天早上我们那一组大概有5位同伴，我们有15分钟时间，我们在那里就把晨经圣言的内容在那里祷了又祷，祷了又祷。
阿门。
在祷的过程中，就在那里揣摩。在祷的过程中，常常灵感就来。常常是在其他弟兄姊妹祷告的过程中，我得到了灵感。哇，所以我每然后这个祷告完了，我们每个人1分钟的圣言。对，每天早上。我们就操练道言备讲，道言备讲。所以到了周六的时候啊，我的晨经圣言已经都是满的，
阿们，
全部都是满的。所以以往圣言很有压力，而且早上晨兴的，中午就忘记，不知道早上导读什么了。我发现现在啊，因着早上扎实的30分钟的祷告，那这个话常常到了中午，到了晚上啊。还记得起来，所以我跟姊妹到了吃中饭的时候，再把早上经节再导读消化。到了晚上吃晚餐的时候，再把早上经节再导读消化一下。我就发现了、这样的方式太好了。慢慢我们就被这个话所构成。
阿门。好，那个11个问题，我相信9个跟声音有关的已经回答了哈。那另外2个问题，如何晓得我更新变化？这个。你好好操练声言，我保证你被更新变化了。真的，你别有开玩笑，你好好操练，你试试看。你3个月好好操练声言，挨家挨户也好好参加训练，也好好每逢聚集，我保证你会更新变化。最后一个问题，弟兄姊妹若在心理方面有一些困扰，如抑郁症，该如何帮助？这个不是属于声言的问题，但是你不要迷信，说哎呀他抑郁症啊，我等下呼求主名啊，我等下祷告主啊，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你要带他去看医生。
阿门。
抑郁症要去看医生。
阿门。
不要迷信。OK， 所以我想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主耶稣啊，弟兄姊妹，急切的需要，我盼望从你开始，你陪一位，好不好？真的，不要太在乎自己有没有脸面，也不要太在乎自己讲的好不好，去陪一位，像我们的保罗弟兄一样，能够做一个被成全，也成全人的人，好不好？ 我们有点祷告好不好？
Amen。